如果你知道这件事情的话，一切变修，只讲这句话。如果你知道此事，一切变修。什么叫做一切变修？什么叫如果知道此事，一切变修？其实是一切变修，你就知道此事。它真正的意思是，如果你能够把一切放下的时候，你就会看到这件事情。啊，放下什么呢？要放下了妄缘呢、啊，要放下了情绪上的一种不安跟别人的对立呀、啊。所以他告诉我说，你一定要在这个地方放下。这样子呢，你是不是真正能了解这个公案呢？好，也许你没有真正很深入去了解到这个公案的时候，那么好，我们再进一步来推，你就更有趣了。我们呢，在菜根谭里头，这是一个儒者同时又学了禅佛然后写的东西。他讲这么一段话，他说啊，这个风来疏竹啊，风来吹的竹子啊，风来疏竹，风过了而竹不留声，风来疏竹，风过而竹不留声。雁啊，渡寒潭啊，雁渡一个寒潭，雁渡寒潭，雁去了而潭不留也。这个是我们菜根谭里头讲的，风来疏竹，风过竹不留声，雁过寒潭，飞越寒潭，寒潭里头当然有雁的影子，但是呢，咽气了寒潭不留影。这句话在我们的人生当中，尤其是我们的在家人，你的事业，你的人生，你的家庭，各方面种种来的时候，你当然要应对进退，你要把那些事情做好。有什么情绪，有什么自己觉得内心里头委屈的地方，或者自己内心里头有什么自己觉得受委屈的地方，不安的地方，那么请你要注意，风疏的你这颗竹子，可是风过去了以后，竹子呢却不留声，只是那个时候摇一摇。所以你就知道为什么禅师对他的弟子呢，在采茶的时候会在茶上呢摇一摇，告诉他这就是大道，放开，这就是大道，不用语言来叙述，而是直接把你导到那个问题上面去。原因就是告诉你这个问题。那么我自己常常都在参禅，我在行也禅，坐也参，行也参，坐也参，卧也参，我常常在参。那么我告诉你，我常常有新的领略。这个新的领略呢，就对于一个放下妄缘这件事情来讲有很大的帮助。有一天呢、啊，我在红砖道上走，我走的呢觉得红砖道应该是很安全的地方，很平安的地方，我就能在红砖上走。而摩托车啊，骑得好快，是逆向骑摩到这个红砖道上来，一下子就撞到我这边来了。我呢，闪动都快来不及，我还是好歹我闪过去了，稍稍的受到一点碰撞而已。当时呢，我情绪突然间而来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还骂我。所以我情绪骂我停下来骂我的时候，我情绪呢也突然间马上就发生了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我的脑子里头只现了一根竹子，一根竹子，你看过竹子吧？是活生生的竹子，有叶的竹子，我只看到它在摇。然后我自己笑了，我说对不起，它开走了，我也走了。你知道吗？你只要搀着那一根有竹子有叶活生生栽在树上的，只要摊着一根，你到竹园你去看一看，然后你就知道，风一吹稀刷过去，它就不稀刷。你注意好了，你的人生上就摊那一根竹子，都会让你有无量的福德，有无量的功德。你回到家里，家里的人可能责骂你，先生责怪你，太太责怪你，孩子埋怨你，长辈呢又唠叨你，你想着好了，风来疏竹啊， 风过了，竹不留声啊，雁过还弹啊，雁去而弹不留音，就在这一刹那之间你就过去了。参禅就是这样参的呀，你小参，然后呢慢慢的会有真正的大参，有小悟，慢慢的会有大悟，从你的情绪的解脱，到了妄缘的解脱，到了真正的明心见性。明心见性并不是要你什么都不做，在家里像一个死木头人一样坐在那个地方叫明心见性。真正的明心见性是你出去到中山北路去，你一样的工作，对不对？但是风来你摇了，风过了静下来，燕子飞过去了，有影子过去了又回复，这才是真禅定。所以那个空不是无际空的空，这个空是表示我们有个空性，这个空性我随时随地接纳，好的来我也能应对接纳，坏的来我也能应对接纳，顺的来我也能应对接纳，逆的来我一样能够宽容。所以我们知道这才是真正的净化情绪的功夫，这个功夫对我们来讲太重要了。净化情绪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懂得参禅，而参禅的方法门太多了，参人生是梦，参这一根竹子，参一个无字就行了。要参的东西很多，参知手之身可以了，你来你想跟我吵架，知手之声，嘿嘿，对不起，知手之声。为什么知手之声就是无声，无声呢就是真正的禅定，而无声才是真正的能够放出最大声音出来。为什么？因为你自由啊，你才能够真正的狮子吼啊，无声之声，知手之声，知手之声。所以参禅真正的法义，参禅的所用的这个法门要用到日常生活里头去，那么我们呢所受到的一个福分呢就非常的隆重。要想净化情绪，运动是一个很重要的法门。有的人呢他会讲说，老师啊，我先天呢就是觉得很容易哈，非常的敏感，内心里头常常会觉得有点小事情就很挂在心上，而且会觉得有忧郁的感觉，而且容易紧张。我会告诉他，像你这样子我已经见过很多人了，不止你，但他们也都好了。怎么好呢？必须持之有恒，每天运动。所以你一定要，你要做净化情绪的功夫，除了懂得参禅之外，你还要懂得每天做运动。运动了以后使我们的血液你的化学平衡变好，让我们对外抗拒压力以及各种紧张情绪的能力呢提高。不信你试试看好了，你如果每天持之有恒早上去做做运动，你的情绪会比较好。你到办公室第一件事情就被主管骂一通的话，你不会马上就生气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有运动，你的抗压比较好。如果你早上呢爬又爬不起来，垂头丧气的，又没有吃早餐，到了办公室又好像饿，可是又觉得疲倦，眼皮还没有张开，这主管马上告诉你，昨天写这东西这个计划，想什么计划呢？用我的卡塔乌写还比你好，哎呀，把你骂的真是一文不值的时候，你就会更难过，你的情绪就会更恶化。为什么？因为你的抗压性不好，你的血液、你的本身、你的身体就没有办法接纳一些挑战。所以运动可以使一个人真正的振作起来。你要注意，在禅堂上要坐禅，一定要在禅堂跑堂的。以前要坐禅，常常跑堂，一跑就跑一炷香，哎，一炷香呢，像现在这个短短的香，像我们现在在供的这炷香，起码要烧到30分钟到40分钟吧。以前呢，一炷香是约一个小时，哎，你看在禅堂里都叫慢跑。所以现在的医学家呢研究运动生理的时候，我常常讲他运动多么重要，特别是对一个退休的老年期的人，运动对他最重要了。30岁到50岁的人，如果你没有运动，其实跟老人距离的并不远。如果你一运动，那起码你可以年轻10岁左右。有很多退休的人呢，他们接受了 南加州，美国南加州的一个实验，他有200多位这个退休的人，都是65岁到87岁左右的人，他们开始给他们做运动，只有6周，这6周运动下来发生什么效果呢？第一个，他们血液里头那个不要的东西呢，都降低了，像胆固醇啦、啊，像我们身体里头的这种多余的脂肪啦、啊，它都开始小了。最明显的，血压开始下降，血压也开始下降，而这些人呢，他们的体力呢也跟着好起来。所以这个东西你可以看得出来，运动这件事有多重要。我看过的报告里头，跟心理生活很有关系的，我看的最满意的一个研究是美国威斯康星州立大学所做的一个研究。这个研究呢，他研究的结果呢，他就提到这个问题。他说啊，这个运动本身除了对于我们的这个身体有帮助，对我们的心理情绪有帮助之外，他最后呢还提出了3个领域的问题。第一个领域呢，他提到了说，一个呢要他的耐力的运动，就是一个人呢生活必须要的耐力，而耐力的运动最好的他研究出来就是什么？慢跑，长时间的慢跑。那长时间的慢跑在一个礼拜呢，你必须至少有4天到5天，一天必须要跑要30分钟长时间的慢跑，就是最好是每天跑，差不多有30分钟的时间，如果老人家的话要急走，那么比这个年轻的人呢，你慢跑30分钟。各位，我想你们都常常看到报纸上有一位大家都知道了，马英九先生，他每天都在政大的操场早上慢跑，一定有他蛮早就去跑了。你看他维持的他那个体能那个样子，看起来还蛮好的。这个就是慢跑给他的，慢跑给我们一种耐力啊，在这个体能上的耐力。第二种呢，是一种重力。什么重力？就是我们身体本身必须负荷外来的一种力量。这种力量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呢？就是如果我们有那种这种运动器材的这种拉力或推力的东西，或者我们能够做一个从小的举重，他建议呢是最好老人家的话是2只手够拿一个罐头，这样轻的东西，罐头大概约不到1斤吧，慢慢的增加2斤，那但是不要增加的太多。问题是你要多做这个重力的运动，让你能够承受，那么慢慢的多了以后，你才可以慢慢的可以做一点点很轻的举重，慢慢的增加，看自己的体能，因为它是一种重力。第三个呢，他告诉我们，他说除了这个耐力，除了这个重力之外，他告诉我们说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呢，是让每一个人呢必须要有一种叫做这个一个持久性的一种力量。这种所谓持久性的力量呢，就是要靠着你长期的体能来维持它的。它跟耐力呢是很接近的，但是呢，这个持久的这个力量呢，它似乎是一种跟耐心的培养有关的。你只有透过这个耐心的培养呢，那么你才可以呢，真正的把它这个把自己呢，能够达到一个跟前面的耐力来互相配合的一个境界。那么最后呢，他提出一点。他说柔软力呢也是重要的。什么叫柔软力呢？他说柔软这件事情呢，就是要做软体的功夫，要每天做一点拉，或者是做一点可以柔软的东西。那么就像我每天呢总是要抽一些时间来做这个龙油功呢，我想这就是一个最好的柔软的功夫。我打坐之前一定做这样子的一个运动，这个运动呢，我教了好多人去做，很多人都做得跟我讲说很好，但是这件事情是既简单又不需要你特定的场所，你办公只要站起来在你的桌子的旁边就可以做。但是呢，我知道很多人是头爱硬硬，搞不也压大枪啊，起先很简单，到最后好像拿了一个大枪一样，拿不动一样，他没有做。其实是一个很简单的东西，但是蛮好用的。所以运动对我们很有帮助，对一个情绪的进化很有帮助。第三个是歌咏和赞颂。我们学佛的人， 我们常常跟一起在早晚课的时候到佛寺一起去共修唱这个赞颂啊，念经，这对于我们的情绪非常有帮助。或者大家念佛啊，共修的时候，那个佛念着，大家一起念的时候，会感觉到完全投入在一个虚空界里头去。那念佛这种共修效果越大，所以那种念佛共修的功德呢是很大的。所以我们要注意唱诵这件事情很重要，还有要保持常常唱歌的习惯。你要唱什么歌呢？你不必去唱现在才来学的歌，你以前一定也年轻的时候也学过日本歌也好，或者你以前学过的那些童谣也好，或者是初中高中学的歌，这一段早年唱的歌对我们最有用。哎，出去外头走一走的时候，你就唱到唱一首哎呀叠叠青山，很好，是不是？那么你唱一唱，你自己感觉到这个内心里头会很开朗。你在家里洗澡的时候懂得唱歌，哪怕就是什么都不会唱，唱歌歌爸爸真伟大都是好的。尤其是你在唱歌的时候，你最好跟你家里的小孩子，公公最好跟孙子一起学，爸爸妈妈最好跟孩子一起学唱歌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唱歌的时候总是真正的快乐，而他们的笑容跟他们唱歌的时候的情绪与心情很容易感染我们。我家里歌声是不绝的，国小的那个会来唱，我太太也唱，我太太唱我就跟着他哼，我那个国中的那个回来也唱，他也跟着唱。而且我太太真的很好学啊，孩子唱的他跟着他唱还要学，他比我还好学。然后呢，因为大人也喜欢，所以小孩子呢兴致来了，吃过饭啊，马上拿起两根木笛来，两个人配双重的啦，或者是合奏的啦，好极了，我们就会很快乐的。有时候我们就在围在桌子上，我们说这个桌子是我们家的餐桌大学啊，吃过饭以后在餐桌这里我们讨论很多人生的道理，讲一些我们今天所遭遇到的意识，大家很快乐。但是呢，我们也有时候在这个时候我们会唱歌，人只有唱歌讲一些今天有趣的事情，或者说说今天我们遭受到委屈的事情，这些情绪可以得到宣泄，那么我们呢会觉得内心里头会比较平衡，这是健康之道。那么净化情绪的第四个方法呢，就是你要多交友。礼拜天有时间的话，我劝你，你一定要去交友的。交友对于我们来讲，你不要说我去半个小时就要回来，不是的。交友要有心理准备，今天什么事情要宽容一点，不要说今天先生跟太太孩子一起去出去外头，小孩子呢想要多买一个鞭棒出，你就臭骂他一顿，那不要交友好了。我的意思并不是说你非一定要卖鞭棒给他，你即使不买鞭棒，不同意买鞭棒的话，用讲的就好了。因为交友这件事情呢、很重要。以前古时候人家讲说假崩红地多，吃饭像皇帝那么大，我现在这么讲，交友红地多，交友这件事情呢、很重要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是要来散心的，而不是要来这个地方把心搅成乱麻一团的回家的。我们何苦来哉呢？我们出来就是要散心，就是要净化我们自己的人生。所以要记得要心里有所准备，夫妻两个人出门的时候就要讲，我们彼此之间要靠参详一点，不要怄气。有一对刚结婚的新婚夫妻告诉我说，他们呢，那么结婚的时候他们就是蜜月的。他说，我告诉你，蜜月这件事情，什么叫蜜月？一点都不蜜月，是苦月啊。我说什么叫苦月呢？他说我们是从家里出发那一天开始就一直吵了一个多礼拜，然后回来累得要死。还有一对夫妻跟我讲，我们不算什么，我们三天就回来了。为什么？我们吵的简直一点都不蜜。对，如果你没有懂得交友之道的话，那么就会变成不是命。所以这是第二件事情，净化我们情绪的问题。第三个大点呢，是要放下我们自大的心理。我们讲第一件事情要看出顺利的意义，第二件事情是净化自己的情绪，第三件事情是要放下我们自大的这样子的一种态度。人啊，都有一种自我中心，都有一种自大，以为自己别人应该尊重我。其实人与人之间真正的冲突都是 彼此之间把自己的自我膨胀，这个自我膨胀就好像吹气球一样，吹得越吹越大，好像自己越大越好，但没有想到说他气球大得连进他家门都进不去，因为他的肚子吹得太大了，进他家门都进不去。我说为什么进不去呢？你看他的偶像很大，回家的时候就要骂人，谁喜欢他，所以进不了家门。我们这个偶像啊，自我的偶像啊，这个像就是自我中心，这个自大自负，如果把自己膨胀的太大的时候，天堂之门呢、啊，你也进不了啊。天堂之门已经够宽了，对不对？但是、啊、你还是进不了。但是很奇怪，地狱之门却很容易进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地狱那个地方呢，有很多的剑山，它一下就把你戳破了。那个气球一样小着的，小你啊，你就马上掉下去。所以绝对不能够把自己的偶像膨胀起来。所以《金刚经》里头讲，要无我相，无众生相，无受者相，没有这个我相以后，人才真正懂得谦虚。维宽禅师啊，有一天呢，有个弟子问他说，什么叫做修道，怎么样才能够修得好道，这维宽禅师就告诉他了。他说啊，他说你看不见，你是不可能见到的。他说我为什么不能见到呢？他说因为你有我，因为你的心中有一个我相，很自负，所以你看不到。这个学生就问了他老师，我有我，那么你看得到道吗？这个老师就讲，他说有你有我辗转不见，有了你有了我，你有你的我相，把自己膨胀了，你又讲到我，你我也来了，有一个我相，那我们两个有一个我相，连握手都握不到了。为什么？肚子两个人都大了，大大的握手怎么会握得到呢？所以辗转不见，再也看不到了，就有你有我就看不见了。所以这位学生很容易的就醒悟了。醒悟的是什么？是人把自己膨胀的时候是一个悲哀的事情，他每天期待着别人来肯定他，他自己不能肯定。全斗焕，韩国的大统领，他从他的政治失意的时候，从他的这个官邸呢，要逃到了韩国的百潭寺。百潭寺是以一百个潭在那个地方称名的，叫百潭寺。他呢，当时呢，百潭寺跟他讲说，如果你来，你就必须跟我们出家人一样的生活才行，否则我们不接纳。钱斗焕夫妇两个人呢，是在百潭路的逃难的这个路程上，两个人是两个人不断的以泪洗脸的来到了百潭寺。到了百潭寺呢，受尽很多的苦，苦到是别人，不是别人虐待他，而是呢那个地方那种环境使他没有办法忍受，尤其是冬天，他们刚逃难那段时间是冬天，他住的房子窗户呢是用纸糊的，又破了一个大洞，风晚上灌进来，根本就不能睡。但是这样子的苦呢，他都能接受。南咨询呢，是韩国佛教的佛学的作家，有一天就去访问他，在去年的12月份访问他，后来写了一篇文章，问他说：“当时你最痛苦、最难过的是什么事情？”钱德焕跟他说什么呢？他说：“我当时最难过的一件事情是这样子的。”我到了百潭寺，早上呢，他们4点就起来，4点半就做早课。做早课呢，要我一样跪在菩萨的面前，这样子来膜拜。我觉得我根本就跪不下去。你知道的，我以往我是一个总统，我军人出身，率领了我的军队可以打仗。现在我要在佛的面前跪下来，早上4点半跪下来，我感觉到非常的羞耻，感觉到我的自尊受了很大的伤害，那种伤害是不可言喻的。你想想看，他以前的自我是膨胀的多大，现在这个自我要把它切割掉的时候，就好像拿着刀一点一点要把它切开，每天礼拜，每天切割啊，他每天是血淋淋的。所以他的内心里头每天都是血淋淋的，要切啊。他当时想着，如果我的部属来看到我，如果有记者看到我，
我这个脸要压都压去，
我这个脸要拿到哪里去呀、啊？
哎呀，很悲哀啊！这样说呢，几个礼拜以后，突然间这些习气呢没有了，这个膨胀的这些东西呢，慢慢的都切割掉了，又回到了他现在的苗条的身材，这个我相呢没有了。他说现在我觉得好多了。有一天呢，在他的文章里头写的，他跟他太太两个人爬这个百潭寺后头的一个山，到了山峰的时候呢，然后他们两个人在那里对话，夫妻两个人在对话。他说啊，我到了山峰，他的太太说，我们现在爬到最高了，但是我们要下去了。全斗焕说，哪有不下去的道理呢？最后总是要回到原点啊。对的，我们一定要回到我们自己的原点，那个原点不是回到我们的婴儿，也不是回到了什么原点，是回到了我们的真心那个原点上。无论我们的事业上有多成功，无论我们在这个社会上我们有多大的财富，我们时时刻刻要记得，我们无论越过顶峰，最后我们一定要回到我们的原点，我们那纯真的自我的原点，而不应该有一种自大的心理。有了一个自大的时候，那他的情绪就会变成时时呢风来波浪起，整个情绪就会很坏，他不可能有一种大自在的生活，不可能真正去领会到禅定是什么东西的。那么第四点呢，就是要保持的单纯的平直性，人必须要懂得单纯。单纯这件事情，感情上单纯，感情就非常的丰富。在我们的人生工作的理念上单纯，我们的事业就很有发展，我们在我们的信仰上很单纯，我们就很容易跟十方诸佛感通。你很单纯的念着南无阿弥陀佛，就很容易跟阿弥陀佛来感通。你很单纯的念着观世音菩萨，观音菩萨也一定很容易的跟我们感通。单纯这件事情使我们真正发挥到我们的潜能，单纯这件事情也真正的使我们生活得非常的愉快达观。所以在唐朝的时候，韩山子这么讲，他说无心是秋叶，碧潭秋皎洁，无物堪比伦，叫我如何说。他说我的心啊，像秋叶，无心像秋叶，我的心就像秋天的月亮一样，你看它光明剔透的照着整个的一个大地。无心像碧潭秋皎洁，这个碧潭啊，这个潭水啊，碧绿的潭啊，到秋天的时候那个水呢非常的清净皎洁。无物堪比伦，没有一样东西比我单纯的我可以比拟的，因为它是般若大神珠啊，分身千百亿，千百亿啊，所以无物堪比伦，它可以整个的一个宇宙的法体，十方诸佛完全都可以彼此感通的。所以下面呢，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，可以跟六道众生呢，都可以彼此呢比朋而游的，所以叫做无物堪比伦。叫我如何说？我说也说不出来，只有自己亲尝般若的人，那么他才能够真正的感受到这样子的一个清纯的一种喜悦。这个呢，就是大自在的生活啊。但是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，必须要几条都这个脉络可循才好。那么我看到了法眼禅师啊，讲到了法眼世界。这个法眼世界呢，你把它记下来，对你一定很有帮助的。它帮助了我们的清纯，帮助了我们，让我们感受到生活的单纯与品质。它第一个告诉我们，他说事不可以使尽。事呢，就是我们的势力的那个事啊，强势内阁那个事啊。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事，这个事呢，就是也就是我有的条件，我对于我自己的，我对于自己我的一个看法，以及我对于事业上我追求的这些东西，都是一个事。也就是可以这么讲，说这个事本身呢，就是我们整个生活的表 一种表象体。这个事呢，以及我们所有的这些条件叫做事，生活上所有的这些条件叫事，事不可以使尽，使呢就是大使那个使，事不可以使尽，使尽就会怎么样呢？那么事如果使尽的时候呢，那么祸必至，祸呢一定要到。福不可以使尽，不可以受尽，福如果受尽的话呢，那么福若受尽呢，那么缘必孤，他的缘呢，他的善缘呢就孤立了。福啊，如果受尽的话，种种的善缘都会离去，那么祸也会跟着再来。那善缘过去了以后，我们的情绪也会跟着坏，我们就会变成一个孤立的。好话不可以说尽，说尽呢必易，好话说尽必易，易呢是易经那个易，容易的那个易。易的意思是什么呢？好话如果说尽的时候呢，我们就会变得乏味，人与人之间变得乏味，规矩不可以行尽，我们人生有很多的规矩。